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2019年呢，不知不觉就要过去了。那我们都到了不再是少一岁，不再是长一岁，而是少一岁的年龄。每过一年就少一岁。那么这一年忙忙碌碌的，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在忙碌的日子中，我们需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想一想，我们信仰对自己在生活中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指导。今天早上我想我们要一同来思考这个问题。你也许收到了许多的圣诞礼物，那么什么是上帝要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呢？我们希望借着今天早上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到，那真正拜父的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那是天父所要的。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啊，你所要的就是我们诚实谦卑的与你同行。谢谢主，为着让我们能够明白爱的真意，你来到这世上用舍己的爱来成全了人世间最需要的爱。我们感谢主，在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地方，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可以一同的来敬拜。愿主的圣灵也感动引导我们的心，好叫我们不光是在这特别的日子，我们对主充满了敬畏，也让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日子中，我们都存着敬拜的心。求主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每一年的圣诞节呢，我们都会看到各处的圣诞的装饰，其中都少不了博士们来朝见圣婴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中心点当然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呢，他要表达的也是人对于神的一个真实的敬拜。今天早上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来看一个得神喜悦真实的敬拜者应当有的态度。求主带领我们，当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今天我没有这个哈，所以呢请后面的帮我，我给你们暗示，你们就往下。好，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那里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 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里提到几位博士，以前所谓的博士呢，就是指着研究星象、研究历史跟时事的人。显然他们看到了旧约圣经，知道有一位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要来到人世间。其实这个日子呢是不难计算，因为在但以书第九章二十五节非常清楚地说啊，从波斯王亚达薛西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这一位受膏的弥赛亚要被剪除，一共是六十九个期。这六十九个期就是483年。亚达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是在主前445年，所以耶稣在世上30年，再加上3年的传道，这个日子非常容易的记载。所以当这个博士一定是读到了但以理书，他们就知道有一位新生王要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从老远的地方赶来朝见这位新生王。这几个博士他们有一个寻求渴慕见到救世主的心，今天我们来敬拜神也应当带着这样一颗心，因为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外表的行动。寻求真理一定要有付出代价的心。每一个主日我们到这里来敬拜神，每个星期五我们在这里做小组的查经，这个都是寻求真理。寻求真理你一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就是有各样的难主，到礼拜天早上孩子生病，到星期五的晚上很累，或者有朋友的派对，会拦阻你来到神的面前。但你我如果有一个渴慕敬拜神的心，那我们就不难去朝见到这一位主。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啊，我这个眼睛看不太清楚，我自己做的应该自小了，可能我的眼睛该换。那你们帮我一起念一下，一起来，请。西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些博士们不知道有几位，按照他们所送的礼物大概是3位。他们想弥赛亚诞生一定是生在上帝之城耶路撒冷，所以他们顺理成章的就找到王宫来。可见得虽然他们知道有一位弥赛亚新生王要降生，但是他们对于这一位王要做什么事情却都不明白。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非常乐意的，花了很大的代价，克服了许多的困难，来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敬拜神，我们也需要付出代价。有的时候我们带一个人信主，我们说信耶稣有多好多好啊！你没有工作一祷告就有工作了，你没有孩子一祷告就有孩子啊！你没有丈夫一祷告就有了一个丈夫啊！好像信耶稣就是中了乐透奖，其实不是，信耶稣是需要付代价的。 所以我们应当告诉别人，主耶稣很爱你，他愿意帮助你，他要与你同走人生的道路，但你必须要付出跟随他的代价。一个思想不肯改变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基督徒的。有许多的人，他们信了耶稣，但是他们拒绝改变自己的思想，还是多年都照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去过日子。这样虽然他们名为基督徒，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朝见到神。这个代价虽然重，却是不难，因为神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有魔鬼撒旦的搅扰，所以我们必须付出时间精力改变的代价。我们看到这个阴谋就在进行中。当希律王听到了这几位博士来打听这一位新生王的来临，那个不得了，这个威胁到他做王的权柄。希律王是一个很残忍的王，对于反对者，他往往毫不留情把他们全家都杀光。所以希律王不安，整个家，整个耶路撒冷都不安。我们来读一下第七节第八节，请。当下希律召了博士来，细问那王是什么时候，就差他们往耶路巴冷，你们去仔细的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那希律王的用意是非常明显，因为他并不是真正要去朝拜弥赛亚，他是想要叫博士去发现这一个新生王在哪里，好去杀他。那几位博士呢，其实他们是那几位博士其实他们不是很清楚那这一个新生王要降生在哪。可是圣经里面是清清楚楚的讲明了，因此当希律王召唤了城里面的最有学问的这一些祭司文士，要他们来说出圣经上有没有预言这个新生王要生在什么地方，当然这些文士很快的就说出来，在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清清楚楚的说了，伯利恒的以法他，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但是这些文士虽然知道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以法他，可是他们却不信，他们也不关心，在他们不留意的当中，这一位弥赛亚就降生了。这里我们看到有四等的人，第一等就是博士们，第二就是希律王，第三就是祭司长和文士，第四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这四等人正好代表着世界上四类的人对于耶稣基督的态度。第一等人，他们是渴慕真理，和博士一样，他们虚心追求，很愿意明白圣经的道理。好像我们当中詹森和弟兄，我可以说他，因为他今天不在，他出门旅行了，他也不会反对。25年前他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一下飞机没多久就被人带到教会，从那一时刻开始他就没有离开过教会，因为他有一个渴慕真理的心，所以神就拣选他。第二类的人 是反对真理的人，好像希律王，他带着一种嫉妒仇恨。今天ACLU American Civil Liberty League 这一个自由解放的一个组织，他们对于许多美国城市的政府在市中心或者在法院或在哪里摆设这些圣诞节的这些装饰，耶稣的诞生，牧羊人博士的朝拜，这一些的摆设 ACLU 就提出控告啊，说政教分离，禁止政府做宗教的活动。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基督教赶出美国的世界，所以他们就可以任意妄为，不再需要受神的管辖。这一些是反对真理的人，就好像当年的希律王滥用他的权力。第三类的人是不屑于真理，好像这一群的百姓，他们是对信仰无动于衷的人，他们比较关心的是股票的上涨或是下跌，也许他们关心的是 Trump 会不会继续做总统，或者是中美的贸易战会不会越打越烈，或者他们比较关心的是要吃什么东西，要玩什么事情。这些人他们不屑于真理。第四类的人就是同意真理，但是他们对真理是冷漠的，就好像祭司长跟文士一样，他们知道真理，他们却不去行真理。他们可以有一个形式的宗教生活，但是他们基本上是隔岸观火，口里面同情，心中却不在乎，也没有实际的行动。好像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穷人，不要说过节过日子都困难，我们不能够满口说爱说同情的话，但是我们没有一点实际的行动。你我有多余的物质，我们却不肯捐出来，让城中心这一些穷困的人也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节日，有礼物可以过节。我们不能够做一个隔岸观火的人。英文字有四个字正好描述这四等的人， Empathy 就是指那一个有同理心，肯虚心去追求真理，要亲身来体验真理的人，就好像这些博士。第二个字 Antipathy 就是仇视憎恨，反对真理反对神的人，好像希律王。第三个字 Apathy 就是无动于衷，像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对于耶稣的诞生无动于衷。第四个字就是 sympathy， 虽然同情却没有实际的行动。2019年已经要过去了，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心境踏入2020年呢？你是 empathy 还是 antipathy 还是 apathy 还是Sympathy，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来为主而活。这几位博士接下去他们来朝见新生王，我们继续的念第九到十一节，请。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这颗星是怎么样的星，我不知道，我想也不需要去深入的研究是流星，是陨石，还是什么特别的星。但是那是一个神迹，那颗星在伯利恒的上方就特别的嘹亮，象征的圣灵对人的引导。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唱诗祷告，然后听到就散会，那很少我们会思考一下圣灵在做什么。有一次我照例把主日的讲章预备好，可是当我在快要上台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动，叫我不要讲那天我所准备的，要把我刚刚听到的一位弟兄他发生的事讲出来。然后我就征求了那位弟兄的同意，在那一天改变了主日的讲道，我说了那个弟兄他的见证。很奇妙的，当聚会以后，就有一对夫妻来，他们来跟我说，他说牧师，今天我们听你的讲道，圣灵感动我，叫我们要彼此的认罪。他说请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我们要彼此和好。那一天当我带着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夫妻就放声大哭，然后他们彼此的拥抱。神做工不像人做事，我们要知道圣灵是活着的灵，他常常在我们心里面做及时的感动。我们要安静下来，要带着一颗顺服的心，圣灵就会引导我们，我们就会听见圣灵向我们内心说的话。当我们这样子来等候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会有喜乐、信心、能力和智慧，我们的敬拜才变成真实起来。不但如此，我们的敬拜也应当有奉献。最后第十二节，请一起念：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敬拜很自然会带出一个奉献的心，这个次序绝对不会变的。神先要我们心灵得到满足，然后他才愿意悦纳我们的奉献。神并不是要我们多多的奉献，神乃是要我们心甘情愿的奉献。因为我们愿意奉献，我们奉献的能力也是从神而来。他先要让我们的心受到了吸引跟感动，这样我们的奉献才变成有意义。有一位弟兄他跟我讲，过去两年他学习开始奉献。从前他就认为奉献嘛，就是把一点的赚入的钱给神。但是当他明白了奉献的真意之后，他开始要超过十分之一的心来给神。很奇妙的，当他开始有这样的心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祝福他的生意，让他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有收入， 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因此骄傲，他为此感恩，就尽他的能力来奉献。博士们所奉献的礼物是黄金、乳香跟没药。黄金可以说是代表着主耶稣的尊贵、荣耀和能力，乳香可以说是代表着主耶稣的温柔、慈悲和爱心，没药是代表着主耶稣的受苦与死亡和医治。所以这三个礼物就说明了耶稣基督一生要发生的事情。他为了救我们，放下了他的荣耀尊贵，降生在马槽中，成为一个默默无闻木匠的儿子。当我们到了拿撒勒去参观约瑟之家，你看到那一个非常简陋在石洞当中挖出来的当年约瑟住的地方，那是一个木匠的一个家，他在那一个环境中长大，但是他爱每一个贫穷的人，他饶恕那些顶撞他的人，他扶持那些软弱的人，最后他被人弃绝，钉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了人世间最大的苦刑，他成了神给人的医治。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礼物，比如说你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你居住在一个很安全的社区，上帝也给你了健康，给你工作，也有精力，你可以去开发资源，改善自己的生活。上帝也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你有配偶，有儿女。我们是活在上帝的爱中，我们是享受神的恩典，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更重要的礼物，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回应神是什么呢？我们对于神所赐的恩典，我们是带着一个怎么样子感谢的心呢？当耶稣被人弃绝的时候，兵丁用锤子把钉子从他的手中脚中穿过，他们拿醋给他喝，最后用枪的矛头去刺他的肋旁。锤子代表着暴力，醋代表着嫉妒，矛头枪的矛头代表着杀害。耶稣基督给我们能力，我们却还之以暴力，他给我们爱心，我们却还之以嫉妒，他给我们医治，我们却还之以杀害。耶稣在十字架上七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记得吗？啊，不记得。七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主耶稣的带导，那一天地震，天黑的时候，这一些杀害耶稣的人恐怕都会被雷闪电击毙。除非我们经常被主耶稣触摸到，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人，去牺牲。我们感谢神，过去的这五年里面，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丰丰富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历代志上 29章14节，当圣殿被建好的时候，所罗门就做了这样的祷告，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既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而得的献给你，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过去五年，这一个父堂一共所花的费用是274万1000元，包括了前面的停车场。在五年之内，我们弟兄姐妹奉献了173万8000元，又从过去的奉献里，我们转账了85万元，最后只差153000元。这个是到上个月底，我相信这个数字还在减少。这是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有一颗奉献的心，神就要赐福给我们。我们万不能以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教堂为骄傲，我们也不能够让这个教堂就在那里空着，让冷气暖气。我们要把这个教堂奉献给神，把从神而得的奉献给神。那意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带人来到这一个新城属灵的大家庭，叫每一位我们所接触的都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2020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应当就是让这个地方坐满了敬拜神的人。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小组能够出去，而不要待在自己的家里，把人邀请到神的殿堂来。我们要去爱人，关心人，与这世人分别出来，叫别人看到他们的爱是有代价的，但是我们的爱是基督的爱，是从主而来。只有我们来活出基督的爱，才能够回报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走一条新的路，请继续念12节13节，请。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本来希律王是要他们回去向他报告，但是博士是外国人，不受希律的管辖，所以他也管不到他们。但是希律王可以用暴力对付他们，神保护了他们，让他们得了梦，半夜就起身离开了伯利恒。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的信心是不同于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时候，这世界跟我们讲要这样做那样做，但是本质上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分辨的心，我们才能够听得见上帝的指示，这样我们才走一条新的路，不是过去的老路。你要是跟着这个世界，你永远是在旷野打转打转，直到死在旷野。神要我们走进迦南，他要带领我们走一条过去没走过的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在路上一条不宽的路，在某些地方它的路旁路间会有一个坑。为什么呢？本来这个路旁的路间呢都应当是平的，为什么会有坑呢？原来在这条路的左边一定有另外一条岔路梯进来这条路，所以呢有的人想要在那里转弯就会停下来， 后面的人总是等不及，就从路肩绕过去，这样常常开那个路肩呢，那一个路肩就被压出洞来，因为路肩跟路有不同的基础。同样的，如果我们等不及神，我们就照自己的路走，最后我们会走出很大的一个坑来。你知道有一种老式的缝纫机，恐怕你们都没有见过。小的时候呢，我喜欢看妈妈做缝纫的工作。这个老式的缝纫机啊，它在下面有一个大的轮子，然后上面呢有一个小的轮子，这个脚踏这个大轮子，然后这个皮带连着下面的大轮子到上面的小轮子，这个小轮子带着那根针，所以呢当妈妈脚踏着这个大轮子飞快的时候，这个小轮子就加倍的转动。那么你知道这个皮带啊，以前真的是皮做的带啊，那个皮带啊是很紧的铺在这两个轮子上，那每一次要换线的时候都得把这个缝纫机头啊整个都抬起来啊，这个缝纫机抬起来啊，那一定要先把那个皮带给拆开。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缝纫机的啊？举手我看看有多少人见过。哎呦，你们都是已经过一个年头就少一岁的人了啊。哎，你记得那个皮带怎么卸下来？你可能不记得了。那个皮带就是在那个大轮子上有一个凸出来的一块铁，那个皮带先要卡在那个大轮子的那个凸出来的部分，离开了轨道，然后再继续转的时候，这下面这个皮带就全都出来了。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需要调整，你调整你就把对这一根紧紧箍在你人生忙碌的这个皮带给放在那一个凸出来的部分，那个凸出来的部分就是圣灵要在你身上做的工作。你愿意，你得先把自己放在圣灵的凸出来的那个部分，在那个凸出来的上一带动，你就出了这个世界的凹槽，要不然你总是离不开。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我们照样凭着老样子过生活，我们就像是这个缝纫机在那里拼命的转，我们没有办法调整自己，我们也没办法改变要缝的那一块布所需要换的针线。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不要我们走老路，要我们能够走一条新的路，但你我必须安静的来到神面前来等候，来调整我们的生命。这几位博士当他们得到了主的启示，他们就离开回耶路撒冷的老路，他们走了一条新的路。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来敬拜神，我们都应当得到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有一点的改变，不要再照过去的老样子。我们都已经老样子了，明年马上就来到2020年，让我们不是换上一副新面孔，我们是要换上一个改变了的心，好叫我们不要看面了，看到的时候一见面又说老样子了，老样子。我们应该彼此说要有新样子， 要有信仰，愿意这新来的一年我们都能够学习为主而活。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讲一下吧。这一个故事，米曼瑞的故事， Eric Liddell， 他是生在中国的天津，是宣教士的孩子，他的父母是从苏格兰到中国来做宣教的，所以当他到了受教育的年龄，他就回到了英国去。可是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跑步，那么当他在中学，在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显出他跑步的才华。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人，那么在全英国的大英联邦的这一个比赛当中，他大英国协，他总是非常的受注意。结果他就跑连续的100米200米的全国冠军。在1924年，他代表着英国去巴黎参加奥运比赛。当他知道他的100米决赛被排到星期天举行，他心里面就决定不参加这一场的比赛。这个决定被人知道以后，受到了全英国人的非常的厌恶讨厌。他们说，你代表国家参加这一个你肯定可以拿到金牌的比赛，你不参加，那就等于我们失去一面的金牌。所以当他决定不要违反基督徒礼拜天做礼拜，这样的决定出来之后，引起了许多人的评论。比赛开始了，他也进入决赛。到了要比赛的那一天，他决心还是不参加，即使受到了英国女皇跟各样子的压力，他仍然那一天的早上去在法国巴黎的一个英国教会主日讲道。他讲到的内容是以赛亚书40章，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奔跑却不困倦。那一天他自己在讲道，他也受了感动。以后有人就建议他改跑400米，不要跑100米，跑400米。他答应了，虽然许多人都在辱骂他，不过他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位选手，是基督徒，就在他口袋里放了一张纸条。这一张纸条上讲的是圣经的话，说你若荣耀我，我就要荣耀你。所以他就按着神的心意，你若荣耀我，我必尊重你，凡尊重耶和华的，神也尊重他。他就参加了400米，果然他为英国得到了400米的金牌。那么李艾瑞他其实并没有继续的在他田径的事业上发展，过不久他就放弃了许多很好工作的机会，到了中国。在回到他父母做宣教士的地方， 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他在一个天津的男校啊，在那里教书，教了12年。在学校里面，他开始组织田径队，教这些孩子们赛跑。那么这一些造成了后来天津的南开中学到南开大学很大的影响。那么他在河北的萧张县啊，在那里工作了传道，做了6年。啊，有一次有中日战争的时候，有几个士兵就受伤，被队伍落在后面。他就知道了之后，就去帮助他们，把他们藏起来，让日军没有能够找到他们。后来他被捕，就关到集中营里面。这个集中营呢，一共有1800位，很多是外国的宣教士，被日本人关在一个140米乘180米的一个空间里。这一个集中营很有名，到今天你可以去参观，还有纪念碑在那里。在那个集中营里面，虽然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是宣教士、传道人，在那一个生活非常艰苦，又受到日军百般蹂躏的情况下，彼此之间为着自己的利益，就有许多的人性的斗争。可是当李爱瑞得病死在那一个集中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这样子一个年轻人，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敬拜神的心，不光是在教堂里，不光是在聚会中，而是在他的工作上，在他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他都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即便是他最重要人生的赛跑，跟上帝敬拜神产生了冲突，他也选择上帝，选择敬拜神，因为他知道他跑步是为谁而跑。今天你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是为谁而活，我们工作是为谁而做。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新来的一年里，我们都应当心存敬畏，我们要好好的来侍奉神，追求真理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我们需要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要做一个虚心追求真理的人，不要信了主以后变成了一个无动于衷的人。敬拜神是需要跟着圣灵走，不要陷在仪式里面。神已经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有什么可以给他的？当我们敬拜主以后，我们就要走一条新路，不要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中。今天早上，神对你的心说了什么话？也许你应该想一想，我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不需要多，只要想一件两件你想要改变。求神帮助你，让你出了这个教堂的门，就照着圣灵的感动去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永不后悔、永不舍弃的爱。 当我们多次的背离，我们常常的得罪你，但是你向我们的爱仍然是永不改变。天父，谢谢你让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为我们的罪定死，从死里复活，又能够活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在思想耶稣诞生的意义的时候，主啊，叫我们不要做一个违背真理、心中无动于衷的人，让我们都愿意顺从圣灵而改变。帮助我们，我们向你心中默默的祷告，蒙你的垂钉，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借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都改变。在新来的一年里，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愿你垂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